让神为你征战，作者乔伊斯·迈尔，第八章，敬拜和祷告。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参考经文，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耶稣去触摸那女孩，她便活过来了。请注意，这个管会堂的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最后一件事，而是第一件事。他没有等到他行神迹之后才下跪拜耶稣，而是在求他为女儿做任何事情之前便拜他了。有多少时候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朋友或家人，却没有先花时间来敬拜他。神啊，你一定要改变我的家人，如果你不改变，我再也受不了了。你一定要改变他们，我要说的就是这样了。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做，而是单单的俯伏敬拜神，将荣耀、感谢和赞美归给他，甚至更进一步的将脸伏于地，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或像约沙法等候神使他胜过敌人时所做的，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应该说，神啊，我敬拜你，主啊，我高举你的圣名，你是配得颂赞的。我软弱时，你加添我力量，使我能够做离了你就不能做的事。我明白，神啊，你知道什么对我才是最好的。你是良善的，我相信你的良善必能彰显在我的生命中。我相信，此时此刻你正在我的生命和环境中动工，你正在改变我，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我相信你正在处理那些尚未重生之人的生命，我相信他们将会接受你，将会被圣灵充满，并在他们的生命中彰显你的属性。神啊，我要为着你正在做的事以及你的信实来敬拜你。你相信这样的祷告会带来什么结果吗？我相信我们会看见自己的生命环境开始改变，并且我们所爱需要改变的人也改变了。改变会发生在我们敬拜神之后，而不是之前。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想耶稣没有回答那妇人的原因，是因为他尚未敬拜他，他只是跟在他后头，先把他所需要的告诉他。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耶稣并没有帮助他，而是开始让这妇人面对他信心的问题。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然后当他开始敬拜他时，他接着就挑战他的信心，但他仍未被主拒绝。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妇人的神迹是在确定了两件事之后才发生的。第一，他有信心；第二，他敬拜神。不只是方法而已，我并非试图归纳出一套原则使神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就像我在前文曾经提到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内心的真诚是神所重视的。祈求以前先敬拜，这不是一种让我们予取予求的神奇公式或方法，除非敬拜是出于真诚的感谢和赞美，否则我们就必不期待会得到任何好结果。早晨起床后便跪拜赞美神，并不表示我们人生中的每件事都会如我们所愿的方式改变。我们俯伏或举双手敬拜，并不表示我们不论求什么都能得到。这并不是为了 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而必须遵循的另一种公式和方法。若是抱持这样的心态，其中就不会有任何能力了。正确的心态，真心诚意的爱神，渴望明白他的旨意，正是能力的基础。在此之后，方法可被用来使能力涌流出来。神永远首先关心我们内心的动机，他永远看事情背后的原因。换句话说，神不只是关心我们做什么，而是关心我们为什么做。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他是配得赞美和尊崇，并相信唯有他能解决我们的难题，满足我们的需要，因而我们在内心和行为上都敬拜神，这样才能看见正面的结果，也才能看见他更多回应我们的祷告。真实敬拜的必要性，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参考经文，约翰福音4章23节到24节。有时候我们走进教会的聚会中，能够感受到会众中有很强的敬拜的灵，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投入神的同在，且是真正的敬拜他。但可能也有些人只是口说敬拜的话，却未真正进入全心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不应只是用嘴唇尊崇他，同时心却远离他。有个人说到他曾看见的异象，有一天他参加教会的聚会，人们正投入深层的敬拜和赞美中。在那个氛围下，神对他说，我要让你看见在这里的人，谁是真正的敬拜我。这些人的身上会发出一道光。那人说，在全体会众中只有3-4个人的身上发出光来，其他人则只是跟随敬拜的动作，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我们在家里单独敬拜时，可能比较不会分心，虽然那时我们的心思可能会飘到别的事情上，我们应该训练自己在敬拜时心思专注在神身上。我强烈的鼓励人要准时到教会，如此在找座位时才不致打扰别人的敬拜和赞美。如果无法准时，就应该在教会后面等待敬拜赞美告一个段落，以表达对神及对人的尊重。我曾经去过一些教会，他们在开始敬拜时便把门关上，迟到的人不能进来，直到敬拜赞美结束。他们可以在门厅透过扩音器听到敬拜和赞美，但为了不打扰别人，他们必须等候再来找座位。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太严苛了，但这也能鼓励人们准时。另一个选择就是在会众席后面找空位，如此我们入场时便不致打扰别人或使人分心。我们偶尔会为无法控制的原因迟到，但有些人却是习惯性的迟到，不管众会何时开始，他们都会迟到。糟糕的是，我们如此容易分心，撒旦会利用我们的软弱，阻止我们进入高昂的赞美和深层的敬拜。请注意，我用高昂和深层这两个词，单单唱歌和真正沉浸在神的同在中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都想要全心全意的赞美敬拜神。我常在我们的聚会中使赞美停下来，提醒人们注意歌词真正的意思。我看得出有许多人只是重复着字句，眼睛同时瞄着周遭的会众。我不喜欢这样，我知道他们若不专注于所做的事情，敬拜赞美对他们就不会有太大帮助，也不能荣耀神。当我这样提醒之后，便看见属灵空气有很大的不同，大家开始努力的不分心，结果室内便充满了极大的恩膏和圣灵的同在。简言之，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自己有正确的心态，然后我们要表达出来，如此魔鬼便能清楚看见我们在敬拜。行动就是宣告，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我个人相信圣餐是另一种表明我们内在情况的外在表达。圣经说，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 就是在纪念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并且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我们必须了解，当我们领用主餐的时候，就是在做一种信心的宣告，而不只是说我们心里相信什么。人们常说，我的心是正确的，但别人读不到我们的心，只能看到我们的行为。这就像一个愚蠢的人对他的妻子说，你应该知道我爱你，我娶了你，不是吗？但他却从不对他表达爱意，也从不在情感和理智上给他理由，使他相信他的话。用行为表达内心所相信的是很重要的。当我领用圣餐时，总是说，主耶稣，当我吃这饼，是把你当作我生命的粮，我吃了你并与你相交，就永远不会不满足。当我喝这杯，是在饮用活水，我喝了你并且与你相交，就会得到满足。不论我外在的环境如何，我都不会受到干扰。我借着领圣餐宣告，主耶稣，你是我生命中所需的一切，你是我的喜乐和满足。我会继续说，有许多事物是我所爱，我所享受的，没有他们我可以活，但少了你我就不能活。你是我最需要的。如果我们开始这样行动，魔鬼就会开始紧张。魔鬼知道，如果我们与主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他就不能再控制我们。用行动宣告，万民呐，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参考经文诗篇47篇一节，圣经指示我们要跳舞，用乐器和各样外在的事物来表达对主的敬拜。我们需要这么做，因为这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释放，能够尊荣神，能够打败魔鬼。我们仅仅说，神知道我对他的感受，我不必大肆宣扬，这是不够的。那就像是说，神知道我相信他，因此我没有必要受洗，或说，神知道我为我的罪懊悔，所以我没有必要认罪悔改。我们马上就看得出这有多么愚蠢。所有教派的人都同意我们必须受洗，必须认罪，但却不是所有的教派都教导人要在敬拜赞美时有外在的表达。我过去有许多年曾参加一个教会，那是个举世闻名的教会。我们每一堂聚会都唱赞美诗集，但没有跳舞、拍掌、举手等外在表达。事实上，如果有人这样做，别人可能会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当。圣经里有说到这些事情，然而这教会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庄严肃穆是敬拜唯一适当的表达方式。在敬拜中，我们当然需要安静和庄严的时间，但也需要释放我们的情感。我并不是鼓励人放纵情感，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只是情绪化，他们会真的干扰到别人。我们需要的是平衡。因着过去有些人的过度情绪化，有些教派就完全不容许在教会里表达任何的情感。我个人相信，我们在敬拜赞美时若能适当的释放情感，其他时候就可能不会以不当的方式表达情感了。情感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如肉体、思想、意志和灵都是我们的一部分。神赐给我们各种情感，他们必须像身体其他部分一样受到照顾。我们不受情感的控制，因为情感是多变且不能信任的，但我们也不能扼杀他们，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健全了。当我参加方才所提到的教会时，有时候我里面会充满情感，觉得需要以一些方式表达出来，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不教导人可以用平衡的方式表达对神的爱，是令人悲哀的事。我们不该因着害怕某些事会失去平衡，就因噎废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这就是我们教派的方式。我不认为这是合宜的态度。我们都应该乐于成长，这意味着我们永远需要改变。耶稣说，新酒不可倒入旧皮袋里，也就是说，应该放弃一些旧的做事方式。他们应该放弃旧的事物，采用新的。知识和启示是渐进的， 如果一件事情不向前推进，就是在迈向死亡。我不是要批评论断，但神的道是我们的指导方针。我所分享的事都有圣经的支持，我们应当愿意顺服。如果你所参加的教会不能接受你在公开的聚会中这样做，那么我鼓励你在家中敬拜赞美的时候开始释放的表达。我也鼓励你为自己能有积极正面的改变祷告，如此每个人都可以被教导以神真正配得的敬拜方式来敬拜他。用言语宣告，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3章15节，口里的宣告是抵挡仇敌的一种有力的武器。箴言18章21节教导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能够对自己宣告生命，对撒旦毁灭的计划宣告死亡。举例来说，感恩的话对魔鬼是一种打击，他绝对痛恨听到一个感恩的人诉说神的良善。希伯来书4章12节教导我们，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我相信剑的一刃就能打败魔鬼，另一刃则能开启天上的福分。以弗所书6章17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是我们佩戴的兵器，使我们能有效地打属灵的征战。诗篇的作者大卫常说，我要向神说，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或许我们也应该常常自问，我在对神说什么？我必须说出对的话，而不只是在心里想而已。一个人可能会想，我相信所有关于神的好事，但你说出了任何对你有帮助的话吗？人们常会宣称所相信的一些事，但口里说出的却是相反的话。我们必须大声地说出来，我们需要在适当的时刻和适当的地点说，但也要确定确实这样做了。当你与神相交时，用一部分时间做口里的宣告。我常在早上散步时唱诗歌，大声地说出并宣告歌词。每次我说，神与我同在，我能够做任何他要我做的事，或神是美善的，他对我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许多福分跟随着我，也满溢在我生命中。这等于是在用利剑刺向撒旦，将你的感恩、赞美和敬拜用口说出来，大声唱出充满敬拜赞美的诗歌，用积极的行动抵挡魔鬼。举手的力量，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参考经文诗篇63篇1节到4节，基督教信仰永远都与献祭有关。在旧约中，律法要求各种不同的祭。大卫在诗篇141篇2节中说道，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还有另外几处提到举手的经文。当我们沉浸在神的同在中，举手似乎是很自然的动作。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尊崇、敬畏和降服的表达。我们应不断地降服于神以及他对我们的计划。你一整天中随时都可以举起手来说赞美的话，甚至在工作中，你去洗手间时也可花一点时间赞美神。我们若降服，神就掌管，他是一位绅士，不会将他的心意强加在我们身上。他等候我们向他表明我们已经信任他。我鼓励你开始举手向他献上赞美，这不仅讨神喜悦，也有助于击败魔鬼，并且你也会感觉更好。一生中从未在敬拜赞美中举手的人，他们若举起手来，被压抑的情感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释放。我们的灵渴望积极且释放的敬拜神，我们若不这样做，灵里就有所失落。我是做基督徒很多年之后才这样做。过去我渴望在敬拜赞美中得释放， 但却没有足够的教导让我知道我的需要，停下脚步来赞美。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参考经文诗篇119篇164节，我们若能有时候放下手边的事，停下来举手赞美神，或在他面前屈膝说，主，我爱你，我觉得这对神是最好的赞美。上面所引用的经文中，诗人说他一天七次赞美神。想象一个生意人，也许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他在一天中有两三次关上办公室的门上锁，然后说，神，我只想花一点时间敬拜你。天父，你赐给我的一切都极为美好，事业、金钱和成就，但我只想要敬拜你，尊崇你，你是如此奇妙，我爱你，你是我的一切。父神，我敬拜你。我相信如果这个商人这样做，他永远不必担心他的生意、他的财务或他的成功，这一切都会蒙受照顾。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参考经文马太福音6章33节，一个家庭主妇如果花时间这样做，他的生活就会满有果效和平安。人若能停下脚步来赞美神，无不得到极大的福分。每当我们感到压力沉重、疲乏、挫折或想放弃的时候，也应该停下脚步来赞美荣耀神，如此就能使我们得到更新。采取这种行动，就是再一次表达我们完全倚靠主。切记，主说过，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5章5节。为什么俯伏下拜？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参考经文但以理书6章10节。为什么我们要屈膝？当我们这样做，就是谦卑自己，借着行动说，主啊，我尊崇你，荣耀你，你是一切，没有你我就什么都没有，没有你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做得好。你若不帮助我，我就会迷失，因为除你以外我别无帮助。记得但以理和狮子坑的故事吗？但以理的仇敌嫉妒他以及他在国中的高位，由于但以理是正直的人，他们抓不到把柄办他，就想利用他对神的忠心来找把柄。他们说服王颁发禁令，30日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被扔在狮子坑中。但以理的敌人知道他习惯一天三次进房间，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双膝跪下祷告敬拜神，但以理拒绝在敬拜上让步。当他再一次这样敬拜神的时候，敌人便逮住他，把他带到王面前，王没有选择，只好将他扔进狮子坑中。我很喜欢故事中的这个部分，他一如往常的打开窗户祷告，换句话说，他并不打算保密，他敬畏神过于对人的惧怕。但以理真的被丢到狮子坑中了，但那天晚上他安然入睡，第二天毫发无伤的出来，因为神封住狮子的口，他不但没有被狮子吞吃，他的敌人反而被扔到狮子坑中受死。当敌人密谋伤害我们时，如果你我敬拜神，就能和但以理一样安然脱困。下拜的要被举起。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参考经文马可福音5章1节到6节。你或许认为自己面临难题，但相较于这个可怜的人就算不得什么了。请注意， 他一看见耶稣就做了什么事，他跑去拜耶稣。剩下的故事就是耶稣赶出他身上的一群鬼，他就完全得自由了。不论你有多少难题，倘若你能开始经常向神屈膝跪拜或脸伏于地的敬拜尊崇他，我保证他必会带领你进入得胜之地。当好事发生时，我们会很兴奋地想要敬拜，这是顺境时的敬拜。但我们不仅在这样的时刻需要敬拜神，在困境时尤其需要敬拜神。有一次神告诉我，大部分的人常处于困境，是因为他们只有在这种时刻才寻求神。他对我说，乔伊斯，如果你总是像落入困境时那般的寻求我，你的生命中就不会有那么多时候落入困境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因为神要教导他们做对的事情。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花了40年才走完11天的路程，他们总是在面临绝境时才寻求神，却在顺境时忘记他。由于他们不寻求神，神就让敌人掌控他们，好让他们再来寻求他。当他们寻求神时，情况就变好，不寻求神时，情况就变坏。我们在申命记8:2读到，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的诫命有部分是要以色列人不论在任何处境都能来敬拜他，然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未能学会这个功课，因此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事实上，原先离开埃及的150万人当中，只有2个人进入应许之地，这是非常令人悲哀与震惊的。我们或许会想，怎么会这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始终活在得胜中？得胜并非指不会遭遇困难，而是指在困难中仍有喜乐和平安。得胜是就算个人经历困难，仍然持续为神的国度结好果子。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参考经文耶利米书17:5-8，这节经文说到，一个总是寻求神不依靠人来解决难题的人将会十分稳定，就算有一整年的干旱，这个人还是会结果不止。我相信若要有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应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撒旦如果能利用他的攻击来掌控我们的行为，这种攻击便不会停止。但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一直行在神的心意中，不管仇敌做什么攻击，我们仍可用行为来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不但带出好行为，也能带来平安和喜乐。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盐和光，别人也会想要拥有我们所拥有的，并且愿意敞开聆听我们所分享的信仰。我们若时常把神放在第一位，敬拜他，并花时间在他面前屈膝，他便会高举我们。